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要讲罗马书第六章，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讲过关于成圣的真理，有些事我们必须知道的。我们要知道神用什么方法使一个罪人成为他所期望的人。称义的意思只是罪被除去，但他并没有改变人的生命。称义是给了他一个新性情，现在他还要知道自己已经与基督同埋葬，并且与他同复活了。神要他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信徒是与永活的基督相联合的，他必须认定这个事实，并且认为是真实的。神是因我们的信心拯救我们，我们应该凭信心生活。我们都因信靠他得了救恩，但是我们是否在每天的生活中信靠他呢？我们要凭信心来生活。现在我们要谈谈很实际的道，你一定要把自己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节的经文，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里的献字与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的那个献，是同一个意思，就是把自己献出来，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有的人认为献出之后的生命会变得毫无光彩。我们讲到要把自己奉献出来，同时又讲到过得胜的生活，听起来好像有些矛盾。很多基督徒常常遇到困难，就是因为把自己献给旧性情。我很喜欢这一句话，这里说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只要我们在意志上下决心，就可以将自己献出来，就是新的性情来行神的旨意。有一个小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 从床上摔了下来，大声哭起来了。他母亲听到哭声，马上就跑到他房间里面去看他，问他说：“你为什么会翻下床来呢？”他说：“我睡得太靠近床边了。”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把自己献给旧性情，按照旧性情的指挥去行，所以就遇到了许多的困难。虽然我们在今生没有办法把那个旧性情除掉，但是现在我们要照圣经的吩咐去做，将自己献给神。你过去怎样将自己献给罪，照样你现在将自己献给神，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那样。你现在是在基督里活着的，你已经重生了，也有新的性情了，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你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不管它是什么，把它献给神。是你的坏脾气吗？把它献给神。是爱拨弄是非的舌头吗？也把它交给神。是不道德的生活吗？你也要交给神，让神来对付他。要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你不要推脱说自己办不到，只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你一定做得到。下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的经文：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律法是要管制旧性情的，你是基督徒了，你就不活在旧性情里面，你有新的性情，要将自己献给神。你看，这是何等荣耀奇妙的权利，能够把自己献给这样一位无瑕疵无玷污的永恒荣耀的神。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五节，我来读：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保罗在上面第十四节经文里面指出，神使人成圣的方法和称义是在同一个基础上，就是凭着信心。你我都不可能过基督徒生活，那么我们就应该让神接着我们活出来。保罗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恩典来达到他崇高圣洁的目的呢？换句话说，天然人认为应该有些律法或者是规条来给他遵守。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团体制定了一些规条给信徒过基督徒的生活，好像清教徒，他们严格的遵守安息日，当然他们所守的安息日是指着星期天，而不是指着礼拜六说的。如此严谨的遵守星期天，就成了他们的缠累。还有别的团体给信徒定下了一些规则，一些基要派的人士定下了20条新的诫命，如果基督徒做某些事或不做某些事，他就是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很反对一些人认为只要参加什么短期课程就会成为很好的基督徒。基督徒生活不是靠着遵守什么规条来过的，就算你都遵守了那些规条，你可能还不是过基督徒的生活。那么到底怎样才算是过基督徒生活呢？过基督徒生活是要顺服基督， 要与基督相交，到底你爱不爱他，这一点很重要。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的话。最基本的是要与基督认同，那是得到成圣的地位，然后顺服基督，那是成圣的经验，也是成圣的实际，就那么简单。问题不是你怎么行，而是在哪里行，是行在光明中，并且与基督相交吗？当然，罪会破坏那个关系。如果罪一来了，马上就认罪。主耶稣在上房对彼得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约翰福音13章第8节。假如我们不向他承认自己的罪，那就不可能跟他相交。我们的分内事是认罪，他的分内事是洗罪。所以我们如果要与主耶稣基督保持相交，就必须顺从他，然后我们就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了。有人说，连最好的基督徒也会受一种阴险的毒药的渗透，那就是被引诱说，让我们犯罪吧，因为恩典很丰富。今天就有很多基督徒觉得自己得救了，就可以为所欲为。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因为恩典而得救，那么你就不可以随自己的喜好任意而行。我们讲到第8章，就会特别看到这一点。保罗给加拉太信徒的信上指出，有3种的生活方式：第一，是按法律来生活；第二，按所得的准许来生活；第三，随自由来生活。按照律法来生活，这个意思是给自己定下一些原则、一些规条。某一位电影明星他说，他一生要放纵性欲，那是他的法律，他就按照这个法律来生活。不管你是谁，如果你按照法律来生活，你就是活在旧性情里。然后就是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第2种的方式。总之，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是不可以随自己的喜好去行，你必须顺从主耶稣基督，将自己献给他，那是很实际的。再看下去，我们来读罗马书第6章第16节的经文。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保罗说，岂不晓得，事实上我们就是不晓得，而我们是必须晓得的。他说，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每一个人都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的奴仆。你很可能顺从撒旦，做了他的奴仆。因为我们有某样的性情，所以我们成为某人或者某件事的奴仆。保罗说，我们听从谁，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听从罪，罪就是你的主人。如果你活在罪中，你就不要说基督是你的主人，他不是了。不过他要把你带入自由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是约翰福音第8章36节的话。有自由来做什么呢？就是来为他而活， 顺从他。主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不管你是谁，你所顺从的人是谁，又顺从什么样的吩咐，那么你就是他的奴仆，他就是你的主人。基督是你的主人吗？虽然你没有谋杀人，不说谎，不犯摩西的律法，但那并不表示你过基督徒生活。你可能只是过一个善良的生活而已。基督徒的生活是要顺从基督的。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七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换句话说，你在世界里失丧了，你就顺从罪，表面上你可能很好，得到社会的称许，但实际上你是顺从撒旦的。另外一件要明白的，就是你得救了，就有新的性情，可以顺从基督。保罗有这样的经验，做一个粗信者，他看见自己旧人里没有良善，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的话。可能我们没有发现到这一点，但我们是没有良善的，旧人里是没有良善的。第二件令人惊讶的事实，就是新性情也是没有能力的。我们常常想错了，以为成为基督徒以后就可以很好，其实我们像过去一样软弱，因此我们要凭信心靠着圣灵的能力来生活，只有神的灵产生出基督徒的生命。下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已经得着释放了，换句话说，是基督叫我们可以过基督徒的生活。他意思并非是罪已经除去，而是现在我们可以为神而活了。我们再看第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一节圣经的意思是，因为你们不容易明白，或是因为你们人性的软弱，我就按一般人的说法来告诉你们，你们从前怎样把自己的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现在你也要照样把自己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我认为保罗在这里解释为什么他用奴仆这一个词。在罗马帝国时代，奴仆制度是很普遍的，在那一亿二千万人口当中，一半都是奴仆，很多基督徒是奴仆。腓立门书给我们看到，奴仆想得自由是要付相当代价的，而且是不容易取得的。现在保罗用这一个当时人所熟悉的比喻，他称之为人的常话。他的意思不是不按着灵感说话，而是说他用一种我们可以明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就可以明白到自己实际上正是奴仆。主耶稣对那些宗教领袖说，他们是罪的奴仆， 这话使他们觉得很羞辱。主耶稣曾经对那些相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到34节的话。今天有太多的人是罪的奴仆了。你看那些年轻人，他们背叛一切的规矩，一切的制度，却是被酒精毒品摧毁掉了。你今天如果不回转归向基督，你也一样的是走向灭亡。主耶稣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接着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20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这是说，过去你没有想到要侍奉基督，你对于侍奉主一点也不感兴趣，那个时候你不受基督的约束，自由自在。我们再看第21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你不但是不受基督的约束，你更是不结果子，你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行的，你所结的唯一的果子就是羞耻。事实上，那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按准许来过活。你现在想不想回到那种的生活里去呢？我认识几位青年，他们从前是嬉皮，但是后来信了基督，他们对自己过去的生活感到非常的羞耻。如果你现在一不小心犯了罪，你会不会觉得伤心难过？神的儿女跟撒旦的儿女之不同，在于撒旦的儿女喜欢按照撒旦的吩咐去行，但那些事却会使神的儿女伤心难过，这就是不同点。接着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22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保罗在这里给基督徒看见一幅美丽令人喜悦的远景。如果我们做了神的奴仆，他们就是从罪中得了释放，他们可以结出存到永恒的果子来。永生跟死亡是相对的。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在1819年，有一批的青少年到夏威夷群岛去侍奉主，他们把自己美好的生命欢欢喜喜地献上给基督。他们为主打下了自从五旬节以来最大复兴的基础，他们结束了许多的果子，那是非常美好的事。现在保罗要做结束了，让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六章第23节，这里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撒旦是会付账的，如果你替他工作，那么他就替你付账，他所付的就是死亡的账单。可是 神的恩赐却是永生。你可以凭信心来得着神的恩赐，因为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你是凭信心得救的，你也要凭信心来生活。你走每一步路都应该是凭着信心去走的，你不能凭着自己来为神而活，你更不能凭着自己得救，你必须要完全的依靠神，接着圣灵的能力时刻仰望主耶稣基督，这样你的生活才能够充实，才有意义，这样你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好，罗马书第六章今天我们就讲完了，结束了。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讲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非常要紧的两章，如果听众朋友有圣经，我盼望你把这两章的圣经事先的读几遍，然后你来收听的时候，你能够得到更多的心得，你能够更深入的进到神的真理里面去。